下边这个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说完我们就休息啊。小说的规整，小说这个我读过太多了，但是不是每个小说都是好小说啊。这里的小说，第一个就是有一个小说，这个叫《五条红飞鱼》，是吧？肥还是飞来着？肥鱼，还是肥鱼？五条红飞鱼。那这个故事呢，是谁写的呢？就是那个著名的女作家，叫多罗西·塞耶斯。多罗西·塞耶斯就是咱们说的古典教育，他的近代古典教育的，对，有点像这个创立者。他写的那个《失落的血印》，重申了文法逻辑修辞，奠定了现代古典教育。但同时，他也是个什么人呢？多罗西·塞耶斯这个女士也是姊妹了，是吧？她同时还是牛津人，也是路易斯他们的好朋友啊。而且他还是个著名的侦探小说作家，他还是个著名的翻译家。我记得是有哪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东西是他翻译的，就是英译本。总之，他是在几个领域都有很好的这个成就。他本身也是受这个古典教育这样长大的，所以在他写的这个侦探小说里就能体现出来这些东西。这个五条红鲱鱼就是，我就不说了，就是。简直是烧脑到无比，你要看一下就知道了。里边6个嫌疑人都是画家，都喜欢钓鱼，都跟死者有矛盾，都是这个男的，都住在同样的一个地方。那一天都有不在场的证明。结果呢，你怎么样抽丝剥茧，借着那个列车时刻表的时间的不同，借着他们语言当中的蛛丝马迹，借着每个人不停的对答互动，多重的互动之后，找出真凶是谁？你发现读这种侦探小说是相当累的，你知道吗？相当累，而且不像现在的这些的柯南啦这些东西那么惊险的刺激，它就像是平静的、不动声色的，慢慢的把真相给你拖出来，很慢，很古典，这个样子。所以像读这样的小说，你会知道我们想说的这种古典教育的那种风貌是什么。它能够让你如果能够欣赏这种东西，就是比较成功了。这个道理就如同你如果只能听强烈的 disco 音乐，你听不了那个古典音乐，你说是谁的问题？你只能吃最重口味的麻辣烫，你吃不了那个很淡的那种很新鲜的那种料理，是吧？那个是你的味蕾出问题了，不是那个食材不好，对吧？所以这样的小说，我承认连我都读的都有点觉得困，都有点读的觉得难受。那就是说明我的胃口、欣赏品味已经过于重口味了，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读了这样的小说之后，可以能够比较欣赏它，读出那个乐趣来，就是在这种平淡的这个味道当中，能够来咀嚼出来食材本来的味道，让它的那个品味是健康的、正常的和淡雅的。现在来说，我们经常讲为什么在家里不要过于的给孩子玩手机啦、看电视啦、搞电脑啦，因为这个声光色又是 3D 的，又是快速运动的这种东西，又是那个色彩艳丽的、音乐劲爆的，是吧？这种东西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那个吸引力、刺激感当然是很强烈的。但是读书这个刺激感是没有那么强的，对吧？听那个音乐的刺激感没有那么强，看一些画的刺激感没有那么强。一旦把这个很重口味的东西过早的引入，他的胃口就被吊高到这儿了，轻度的刺激没有办法让他产生正常的反应，就得用越来越强的刺激。所以说你读多罗西·塞耶斯，他就会觉得索然无味，他就必须东野圭吾了，就是这样的。因为东野圭吾那就是相当的恐怖的，而且是惊悚的，对吧？所以你就会发现，这就是说古典教育的意义。我们让他孩子们保持那种纯真，保持那种 innocent，保持那种还没有被玷污的那种清淡的口味，这也是特别重要的。如果你真的是把一些特别重口味的东西全给灌输进去，你再让他背诵学校里背经文、背一些个名句诗，他怎么还能有兴趣背呢？但是其实对一个纯真还在的一个孩子，本身一些语言的那个朗朗上口，他就会很有兴趣，对吧？他自己都愿意不断的去重复、去说、去唠，是吧？然后就去怎么怎么样。 他对于一个语言的那个美感有一种很新奇的一个态度。所以说教育是什么？教育就是别把那些重口味的东西给他提前灌进去，你让他保持一种初心，保持一种那种纯真，读小说还能够欣赏到这样的小说，这就是比较好啊。另外一个我找的一个例子是想让大家知道什么叫文法逻辑修辞。其实文法逻辑修辞用我们计算机程序员的角度来说，它就有点像是数据算法和结构这样的意思。就是你编一个程序一定要有数据，然后一定要有个流程，是吧？然后程序程序员要有个架构，这样能输出一段结果。文法逻辑修辞很相似。再换一个比喻来说，就是像你做菜来说哈，文法的意思就是说菜蔬，逻辑就是菜谱，修辞就是菜肴。你想要做一个很好的菜，你首先起码得认识了解各种的菜的性质嘛，这是啥菜那是啥菜你得知道吗？那我从小就是那种确实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三观不正，六亲不认，反正就是那样的人。确实这些农村的这些东西真不认识，所谓的韭菜麦苗分不清，还是什么，那就是我就分不清。小的时候我都多大年纪了，我就有一次我媳妇让我去沃尔玛买一捆香菜，然后就在那个地方，这边是香菜，那边是个什么东西，我在那分辨了半天，无法确定哪个是香菜，真就觉得特别糗，你知道吗？这就说明这个做菜来说，文法阶段就不过关，你连菜都没认全，是吧？你起码得认全了，这叫什么菜，那叫什么菜，这样的哈。哎，但是你都认全了，你就会做菜，不见得吧？你得有菜谱，是不是？这个川白肉怎么做呀？回锅肉怎么做呀？是这个什么什么肉怎么做？那得有一套流程的，对不对？先下哪个，后下哪个，加哪个调料，再加什么？这个大火多少分钟？那个是个文火是炖多少分钟？它都有一套流程，那个就像一个菜谱一样，这里边是有逻辑的，不能乱，是吧？先后顺序颠倒了就错了，那不出来味儿就不对了，是吧？但是你有了菜谱都认识，给你本最好的详细的菜谱，你就能做出最好的菜来吗？还不是。最后的那个所谓的这个文火炖15分钟，但是真正的这个大厨他就会看到这个所谓的文火他是想要达到什么效果的，而不是说机械的你调那个温度那个文火，对不对？所以他在那个随时要掌控的，随时要根据这个菜这个状态去掌控，最后得出一个好的菜肴来，那就是一个很羞耻的一个微妙的东西啊。所以说很多人你说是用中药说用慢火炖半个小时，三碗水炖成一碗水，然后就可以喝。其实你听起来你会觉得好像可以执行，实际上几乎是不能执行。首先你用什么水，你多大个碗，你是什么锅，你说的文火是多少度，对吧？你的这个药材是湿的是干的，是什么时候放，对吧？收出来汤之后是不是要立刻捞出来怎么样，甚至你用的金银花还是那个古代的金银花吗？你用的人参还是那个当年的老山参吗？药材也不一样，所以你说最后出不来的效果非常正常，你能出来才有鬼。说实话你的整个这个操作都不一样，就是修辞这块是不能实践的，对吧？所以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希望让孩子在文法逻辑修辞上都精通，这个三义你可以应用到任何领域。其实你学任何一门学问都是要先掌握它的文法，比如你就学一个软件，就一个Excel表格，你也得有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每个菜单是用上什么功能，这叫文法，你知道吧？第二个是它之间这个关系是什么，这个菜单和这个菜单，这个功能这个功能连什么关系。你掌握了这些之后怎么灵活运用就是修辞了。为什么我要提取身份证号里面提取个生日要用这个公式，它不用那个，这有个效率问题，这有个精简问题，这有个方便问题，那个就是水平就体现在这儿了，不是光知道前两个。所以同样道理，我说在读这个《倚天屠龙记》的时候，我发现里边这个主角张无忌，这个根本就受的就是古典教育嘛，是吧？你发现，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这个 这本书哈，他小时候在那个冰火岛上被他那个义父杰克逊，嗯，其实就是杰克逊，因为这个谢逊那个形象金毛狮王嘛，对不对？他就来自于杰克伦敦那个海狼里边那个杰克逊，就是这样的，那个原型就是他，所以就杰克逊先生哈，给他开蒙，不练招式，只背口诀，天天背小小得问答，但你不了解是啥意思，是不是？就是硬背。为什么要硬背呢？因为小孩的机械记忆力超强，他是可以硬背的。大家应该知道，咱们学堂的孩子，那以公所书都会记，都背下来了，是吧？咱们背做不到的，确实做不到，机械记忆能力不行，不解释就是背。所以我们这个文法逻辑修辞啊，我们文法阶段非常强调背诵，就是这个原因。你就是背的越多越好，将来一定用得上。所以我脑子里背了一大堆那些的，其实没有什么用的，什么一张嘴就来荆轴北固亭怀古，张嘴就来就会背这个，烽火扬州路全都会背。你让背小小的问答，就只会背第一问，就这样的。那你就这个问题，因为你的童子功不是这个，对吧？你如果从小呢接受的是这个盛典的教育、经典的教育，那么他肚子里有什么，他说出来就是什么。所以这是文化阶段的积累。后来这个张无忌离开这个岛上之后呢，他的逻辑阶段是被这个医学也好，是九阳真经也好，这种东西给他启蒙的，他了解了这些东西，有了这两个强大的这个根基之后，所以他最后一出山，很经典，张三丰教他太极剑、太极拳，就当着众人的面就在这教。你说这不就是泄密了吗？那不大家都看见太极剑怎么学的吗？无所谓，就是明摆着让你看你也学不会，就是这个意思。你没有强大的那个文法和逻辑的根基，你学不会。因为张三丰说的意思就是，你这个用什么字诀，这个用什么字诀，这个气这么倒，那个气那么倒，他说的东西都是你小时候背过的东西，逻辑阶段研究过的东西，一点就透，别人听就是天书，什么这个诀那个诀，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纯粹外语，是吧？所以我就当着众人面教太极拳，你看了也白看。而人就当着你面两个小时就学会了，学会了之后就可以来就磕你，包括他后来你看他学什么东西都快，学乾坤大挪移，那个杨景天当年苦练练到第一型，练成没练成，那就死到洞里了嘛，是吧？结果他就能够几个小时练成，把这个东西推开就出去了。所以我们的孩子将来如果真的是三艺都学好，应该理论上就是这个效果，就是他学什么都会比别人快，因为他懂得这些东西的普遍规律，他拿到一个东西，哪怕是学个软件，哪怕是挖掘机，他也上来就先摸索这挖掘机有啥功能，文法，然后看他的这个互动的这种逻辑是什么，最后看这个灵活的那个臂怎么掉下去，这一敲下去怎么能挖多少土，再摸索几个小时他就会了啊。所以蓝翔技校两学年的这个课程他两个小时就学会了，然后自己就借钩机开始出租了，是吧？然后他就开始成了建筑商了。你就是这样的，你快，你干什么都比别人快，而这才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能力。你干什么都快，给一个新机器谁也整不动，就你能弄明白；给一个新软件谁也整不明白，你就能研究清楚，而且马上给他做事。给一本新的一个理论一个说法，谁也说不清楚，你能够读懂，而且能够总结出来，总结出来再教别人，你还能应用。所以最次能当老师，我这样来的，对吧？更大还能做别的事情。好，这个就是先说到这儿啊，我们休息一下。